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可能还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我是主播 Vicky。 又到了一月一期的持续推荐节目，这一期跟往期有些不一样。这期节目我们三个人选择了同一个主题的书，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女性主义这个话题。事不宜迟，不如来听听我们这期都读了一些什么书。首先是第一本《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当我们几个确定了这个选题的时候，关于女性主义这个话题，其实我能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呢？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本书里给了我一些答案。这本书从日常生活中，从女性面临的工作、婚恋、育儿问题出发，去探讨一些女性现实所遭遇的一些情况，以及这些不幸的遭遇后面的一些原因。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一位是上野千鹤子，这位我相信大家会比较熟悉一些，她是日本的一名社会学者，她研究女性主义非常多年了。而另一位作者是漫画家田房勇子。书中一直是以两位作者对谈的形式去呈现的，中间还穿插了一些漫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它定位的是一个面向普通读者的女性主义普及课，所以说整体的可读性是非常强的。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可读性，这本书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本书虽然描述的是日本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东亚文化的一些相似性，你会看到在它的描述当中有很多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会让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有共鸣。而这本书对我启发比较大的是两点。第一点，我认为作为女性应该勇敢地告诉男性自己所面临的状况，而作为女性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去理解女性的一些遭遇，不要以俯视的视角去看待女性。我想这应该是两性平权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大家谈到女性主义的时候好像都带有一些避讳。女性主义的英文是 feminism， 当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一些翻译者会翻译成为女权主义。当它翻译成女权主义的时候，大家好像习惯会联想到权力这个词，权力这个词总是带有一丝压迫的一些感觉，这可能也会让一些男性觉得不安。这书中也提到了这样一个误解，女权主义者等于想当男人的女人。书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描述，每次女权主义者提出抗议或是发表意见的时候，都会有人跑出来说，女权主义者肯定很讨厌男人吧，或者说你们是不是想篡夺男权社会。这代表了一部分人对女性主义的一个误解。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解放运动其实本身经历了几个阶段，而演变到现在，当然中间有非常多的流派。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是因为其实确实有一个派别的观点，激进女性主义是存在刚刚大家所听到的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感觉。但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流派来说，大家相对有共识的点是，女性主义更多的是想争取两性的平权，去消除女性受歧视、受压迫的这样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状况。回到书中描述的男性的一些表述，我想我们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作为既得利益者，有时候男性不太可能从女性视角去思考问题，但作为女性，我们是应该去忍受这样一个情况，还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告诉男性某些情况我们觉得不舒服了，大胆地告诉对方我们的一些需求。我想这应该是让对方理解自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完全不告诉男性，其实也许对方根本意识不到这会是一个问题。所以当面对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避讳，而应该大方地去沟通。当对方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女性可能确实在某些情况下会有不舒服的情况，以及说他们确实遭遇了一些不公的现象，当男性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才有可能开始去共情这样一个点，去设身处地的为女性去考虑。 如果女性想改变一些可能不公平或者受压迫的状况，何不去尝试一下，不仅仅对自己的女性朋友去抱怨，而去大胆地跟男性去说出自己的想法。刚刚提到的这本书给我第一个启发，其实是在女性主义这个语境下，女性与男性应该怎么去做一个沟通。这本书给我带来第二个启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女性之间应该又如何沟通呢？我想，其实作为女性，应该尝试去理解其他女性的处境，这其中就包括自己的母亲。在书中有描述，作者的母亲可能因为无法接受教育，而且丈夫角色的缺失的问题，而去对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我想这种情况国内也经常会有。我想我们是需要去接受，在特定条件下，其实母亲她们有自己的一些限制，而作为可能曾经遭遇到不公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和他们做一些和解呢？和他人和解也是与自己和解的一个过程。而我觉得更进一步来说，假设我们真的遭遇到了一些不公，或者我们认为的一些压迫，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对待身边的人呢？假设我们真的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也能去有一些反思，摆脱那种因为我们遭受了压迫而再去压迫我们孩子的这样一些做法以及行为呢？我想这都是人的成长或者发展中需要面临的问题。在女性主义这个语境下，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伴侣以及说自己的亲人，我想都是需要探讨和慢慢成长的一个话题。而最后我想分享的是，文中作者会说到，如果有人问上野老师你厌女吗？上野老师的回答是，是啊，如果我100%不厌女了，就没必要当女权主义者了，因为我再也不需要斗争了。女权主义者就是不断与内在的厌女心理做斗争的人。我想这其实是这本书想去传达的一些观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些不公，以及说对女性主义的一些误解，我们才需要去做更进一步的沟通。这本书很薄，但其实可以让人反思的点还是非常多的。这本书描述了很多日本乃至东亚几代女性真实会面临的遭遇，而这背后的原因，以及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应该怎么思考这些问题。我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读一下这本书，应该会对女性主义多一点了解，也许还能更好的和自己身边的女性进行和解。在听完我们三位的分享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读过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的好书，如果有的话，不妨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交流。
大家好呀，我是 Ivy。 这一次我要推荐的这本书还蛮特别的，它是一本自传和书信体的结合，叫做《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作者是法奇亚·库菲，阿富汗的第一位女性议长，也是著名的妇女儿童权益活动家。她是一名母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由于阿富汗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中东常年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他也是很多人的眼中钉，遭到过多次的暗杀。他的每一次出门前亲吻两个女孩都有可能成为他和女儿的诀别，所以呢，每次出远门之前他都会给孩子们准备一封信，而这本书就收录了其中的17封给女儿的信，穿插在自己的自传里，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虽然早有耳闻啊，在伊斯兰国家妇女的地位如何如何的卑微，但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呢，第一次让我如此真实的意识到男女的这种不平等可以这么的极端。法恰的母亲呢已经有7个孩子了， 她的丈夫，也就是法家的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之后呢，新婚妻子马上就诞下了一个儿子。所以，当法家的妈妈怀上他的时候呢，自然是把他当成了最后挽回丈夫恩宠的一个筹码了。当然，前提是他得是个大胖小子，对吧？可当他妈妈生下他，知道他是女儿的时候，真的是太过于失望，都不想多看他一眼。后来呢，母亲就陷入了生产的大出血，法家呢，则被人遗忘在了屋外。在太阳地上被烘烤了一整天。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的时候呢，法奇亚已经被暴晒了24个小时了。我知道在重男轻女的社会，生女孩子不受待见，但这夸张到一个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都没有人欢迎他或者抱他一下，他就像一个可有可无的物件一样被这样扔在了屋外。如果不是他骨骼清奇，他可能就真的一命呜呼了。而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整个阿富汗儿童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巴达赫尚省。法家的爸爸呢，这个既不是皇亲，也不是国戚的男人，竟然拥有4位夫人和23个孩子。所以法家3岁的时候，父亲被阿富汗的反动分子杀害之前，这3年整个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没有跟父亲单独沟通的机会的，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女孩子她不是自己的子女，她就是一个跟家里的仆人呐或者物件啊没有多大区别的一个生物，所以她也基本上没有跟父亲单独讲过话。当然，法奇亚其实也是幸运的，因为她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虽然在她出生的时候呢，母亲由于她女孩的属性失望至极，但是在法奇亚大难不死的经历之后，激发了妈妈强烈的母爱。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战争年代，她的母亲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护法奇亚周全。而且他爸爸和父亲生前留下的政治遗产呢，还是能够让他们一家衣食无忧的。法奇亚还一直在首都接受教育，直到进入大学。我对他描述自己学生时代每天如何穿越战区去上课的片段印象超级深刻，因为战争所有的公共交通都瘫痪了。他呢就不得不来回步行2个小时，经历枪林弹雨，导弹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击中了身后的大树，而他只会上一节英文课。可能越是获得教育的机会如此来之不易，他也就越勤奋的学习，后来还考上了医学院。可是这一切看似美丽的前景，却因为塔利班占领了首都戛然而止。说实话，在这看这本书之前，我其实对于塔利班和阿富汗内战的时间线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这本书呢，通过法家的视角，把这个多年战争角力的 timeline，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而这本书最黑暗的时期呢，就是塔利班执政的时期，整个城市大学停止教学，甚至不少学校被直接炸成碎片。不能举行宴会、婚礼等一切有音乐和舞蹈的聚会。人们不允许穿某些特定的颜色，而这个颜色呢，可能又是当地女生长袍的主要颜色。女性外出还必须要有一位男性陪伴，不然如果被抓到独自出行的女性，可能直接就是一顿暴揍。就是这样的暴政时期，法西亚遇到了她的丈夫。虽然他们确实也是按照传统的阿富汗习俗，经过求亲啊、订婚啊这样的流程在一起的，而非自由恋爱，但是在法奇亚的字里行间当中啊，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的相爱，而且这也是一个相当尊重法奇亚的男性。至少在阿富汗那样的环境当中，她的丈夫允许她 出去独自工作，创办自己的英语学校。之后他做联合国妇女基金会助理，那一阵很忙的事情呢，他的丈夫还自个儿在家带娃，这些都为法家后面能成为阿富汗的第一位女性议长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之所以读这本书，也是因为她这个第一位女性议长的身份吸引着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越发深刻地感觉到，一个有力量的女性一定是在那样动荡的年代还能坚持地做自己，做别人没有勇气做的决定。就比如说一个人出去挣钱搞事业，让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男性在家带孩子，这恐怕在今天的中国都不是所有女性做得到的。但是在将近20年前的伊斯兰国家，他丝毫没有受周围人的舆论影响，也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当然他能有这样的政治成就呀，和他敏锐的政治嗅觉也分不开。他非常善于倾听最基层人民的心声，他也会直言不讳的自下而上的去表达。所以在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实实在在是靠大量的妇女选票当选的。不过不得不说啊，他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出了头，也就是美国人在911之后出兵阿富汗，赶走了塔利班，想要把自由和民主还给阿富汗人民的那个时期，这才有了前面说的阿富汗女性有了投票权。这当然是法家自己的视角了，觉得美国人拯救了当时的阿富汗。这本书出版于2021年，也就是美国盟军还驻守在阿富汗的时期。但是现在咱从历史的后视镜得知，其实不久之前美国已经撤军了，阿富汗又一次陷入了塔利班的管辖。我则非常关心法家如今的境况啊。按照之前法家的政治风格，我不觉得他能轻易的全身而退。所以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搜遍了全网，但很遗憾没有找到他非常准确的近况报道。不过后来我也释然了，我在想也许他的结局并不重要，就像他一早预言的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敌人干掉，给自己的孩子呢也准备了告别的信。所以其实无论生死，他已经活得足够浓墨重彩，最重要的是他凭借一己之力让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看到了女性力量的曙光，这边足够鼓舞人心了。看这本书的过程特别像同法家一起经历了一段我不曾了解的社会和人生，但是这样的命运呢，似乎也和我们了解的社会和人生有一定的共性。如今我们女性能有这样的地位，虽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啊，但至少我们能上学，能自由选择爱人，能出去独当一面，能挣钱工作，这一定是和千千万万像法奇亚一样的女性为我们争取，为女性拼搏的努力分不开。就好像说谢谢都太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作为女孩，咱们把这种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决心传承下去。也许这样这个不完美的社会才会变得可爱那么一点点吧。那么谢谢大家，这就是我今天的推荐，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读一读，感受这个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的国度阿富汗这样一位伟大女性的一生。
当我看完上野千鹤子这本书的时候，我会感到一丝压抑，因为那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说她们遭遇的不公已经让我觉得会有一些不舒服，特别是可能在东亚语境下，我身边的很多人也遭受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听完艾米介绍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好像这些又变得没有那么压抑了，因为阿富汗女性可能面临的状况是生与死的问题。在这种比较之下，我们好像还是相对幸福的，起码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很多事情我们还可以选择。当我们谈到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起一个人，她是波伏娃。她的很多思想都影响着后来女性主义或者女性解放运动的一些发展。而这期 Holiday 读了一本传记，成为波伏娃。读完这本书之后，对波伏娃和女性主义又有怎样新的一些见解呢？
大家好，我是 Holiday。当我们确定这一期的读书主题是女性主义的时候，我脑海里首先出现了一个名字，那就是法国的存在主义作家，也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她最为人所知的作品《第二性》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称为女性圣经。要知道，波伏娃出生在1905年，那在一个男权社会中，是什么生活环境和情感经历让他格外的关注女性？他是如何构建起关于女性、关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思想的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看我这一次推荐的这本《成为波伏娃》就够了。《成为波伏娃》是一本权威传记，那它的权威性，一是传记内容都采用了一手材料，主要是以这几年曝光的波伏娃信件和他的早期日记为素材。二是这个作者本人凯特，他就是牛津大学专门研究波伏娃和萨特的专家。除了能把波伏娃的个人经历完整真实的展现出来之外，他也能很好的结合波伏娃的哲学思想。这本大块头的传记目前在豆瓣上保持着9分的高分。网友评价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波伏娃传记。那正式分享这本书之前，一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传记，尤其是读一个世纪之前的人物传记？这里先上作者的回答，我觉得他说的太精辟了。他说，传记往往能够向我们透露出一个社会真正在乎和重视的是什么，去了解另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时代和价值观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如果你对女性、对平等、对开放式关系、对成为你自己这一些观点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书，绝对让你大开眼界。接下来我简单分享一下我对这本书内容比较深的一些部分。首先是波伏娃本人以及他的大家庭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这一部分听起来有点像名人八卦，尺度也有点大，但我觉得他的思想塑造和他本人的情感经历绝对是绕不开的，所以还是有必要来说一说。谈到波伏娃啊，有一个男人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萨特。在以往的很多介绍里，波伏娃都被认为是萨特的情人，他的附属，他思想的拥护者。但在这本书里所呈现出来他们的关系，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萨特和波伏娃达成了一个契约，他们之间是本质的爱，但同时也可以体验偶然的爱。翻译过来就是，我希望和你保持长久稳定的关系，但我们也可以各自找其他的情人。如果现在有男生对你这么表达爱的宣言，绝对是在找死，又有哪个女生会同意呢？那是得多卑微啊，多么的低到尘埃啊！一个宣称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不平等条约呢？但事实上，波伏娃和萨特之间确实有过男女关系，而且他们还多次有过同一个情人，大部分都是波伏娃的女学生，并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和谐，所以称为大家庭。这种开放度实在是让我大受震撼。但是分享这个部分并不是宣扬这种混乱的开放式关系，而是我认同他下面的两个观点。一是波伏娃说，他和萨特他是一种爱情兼友谊的关系，他说两个人只有彼此交换思考才能永远的在一起。另一方面呢，是波伏娃在日记里坦言，萨特并不能在性生活上让他得到满足，但他相信生理上的体验和情感上的爱同样重要，并且即使在性生活上，女性也和男性一样是主体，而不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客体。现代的年轻人太容易为情所困了。我觉得这里其实有两个标准去衡量一段感情是否是健康的、长久的。一是你们是否有思想层面的深层的交互，也就是说你们的三观是不是一致的。二是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对等的，你在力求让对方开心的时候，你自己快不快乐。 我们不能因为对方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放弃自我，成为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一个人应该只给予他所能给予的。另一点是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波伏娃认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因为他被赋予了生命，就应该活到极致，活到最好的可能性。如果完全牺牲自己去奉献他人，他说这是一种道德自杀。另一方面，成为一个自我的人并不影响他去爱别人，为别人奉献。一个人生来就有一部分是要奉献给他人的，另一部分则要保持自我。保持自我的部分能够独自成立，而他保证了奉献他人的价值。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而且我真的很希望我妈以及同样的妈妈们都能够理解这一点。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一旦女性成为了一个母亲，她是一个妈妈，一个妻子，一个儿媳妇，也是一个女儿，但唯独不是她自己。我妈就是这样的典型。我妈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记忆是，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家庭聚会的饭桌上，有一个亲戚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是为了自己活着还是为了别人活着，然后我妈的回答是为了别人活着。我讲一个具体的场景，我妈已经退休了，去年我就把我爸妈都接到广州跟我一起生活。我的本意是因为广州无论是气候还是受疫情的影响，其实都要比北方要好一些。那除了一家团聚可以互相有个照应之外，他们也可以更多的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去做一些其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结果一起生活的一年里，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的时候要起得很早，有的时候要睡得很晚，他就要跟我的作息保持一致，然后每天给我做饭，买我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晚上我如果要出去的话，他就会问我去哪儿，然后等我回来。如果我还在上小学上初中，我觉得这样没有太大问题。可是我是30岁的人了，我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我也有这样的能力。我希望我爸妈也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而不是每天围着我转。我知道这样说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得了便宜卖乖，但是当你过度去为别人付出，在对方看来可能也是一种压力。所以无论是爱情、亲情，任何一段关系里，先想一想自己，然后再去为别人提供他需要的东西。爱不需要你放弃自我，而是一种彼此成就。好了，前面说了这么多，时长其实也差不多了。最后来分享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喜欢的几段话吧。关于自我，波伏娃说，一个人的自我并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进程，一个有活力的行动，一个充满变化的成为的过程，至死方休。大千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我们应该去在意和有所为的呢？波伏娃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是唯一属于你且仅属于你一个人的，这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方式。关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他说，你和他人的关系并不是先天存在的，必须由你和他人一天一天的去创造以及再创造。关于女性，他说，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而是一种成为的过程，她必须在与男人的比较中找到她能成为的可能性。当一个人考虑超越时，这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变化的自由的存在，也就不会结束。女人的局限不在于她们自身的能力，而是社会环境。让黑暗变成光明是不够的，关键是让情况本身不那么黑暗。波伏娃在日记里写道，不要做德波伏娃小姐，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去盲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好了，这本书里面的金句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原作。最后也祝每一个女性都能成为你自己。
在听完我们三位的分享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读过一些关于女性主义的好书？如果有的话，不妨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交流。或者说，如果你对女性主义有什么想表达的，欢迎你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交流。